好，请我们来读今天的经文啊。好，一起念。
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起，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他们被圣灵充满，按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的话。那时有虔诚的犹太人从天下各国来，住在耶路撒冷。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就是主我们神所招来的。
今天是五旬节的纪念日，很多人说这个日子跟我什么关系？那各位你要知道哈，基督教会啊都已经忘记了五旬节了啊，所以很少教会庆祝五旬节啊，是不是？全世界都庆祝圣诞节啊，圣诞啊，满街都有歌声啊，商店啊，耶稣降生啊，对不对？庆祝圣诞节。哇，很热闹啊！然后基督教另外一个节期，复活节啊，哇，也很多人庆祝，那就不如庆祝圣诞节那么热烈了啊！为什么呢？因为世界的人对于耶稣从死里复活不相信啊，也不知道啊，所以他们不会正庆祝。那么基督徒呢，应该庆祝，因为我们认识基督的复活，对吧？哎，耶稣复活之后啊。第五十天圣灵降下来了啊，教会成立了啊，那是个重大的日子啊。各位有没有庆祝美国生日啊？七月四日是美国诞生的日子，是吗？是国庆日，是吧？所以整个美国都庆祝啊，国庆日自由啊，公园啊啊，到处啊有那个灯花啊，因为是国庆日嘛，才有美国嘛，我们才能够来这里享受自由嘛，对不对？ Yeah. 好，五旬节，五旬节是教会的生日，没有五旬节就没有教会，就没有生日，又没有你我啊，所以我们要重新发现，感谢主，因为有五旬节才有教会，那我们今天有这一帮人在这里，是因为五旬节啊，而且五旬节非常的丰富，里面有很多的意思啊，如果你懂得。我们照着遵行的话，我们整个教会复兴了。我们的教会在21世纪，在厄满重新开始。厄满教会五旬节这个节期不是过去，这个节期重新在我们中间开始啊！这是我的盼望，这是我的努力啊！这是我啊认真这个跟各位一起努力的地方啊！好，那么今天呢，重新来发现啊。这个五旬节的啊重大的重要丰富的意义，而且呢经历这个节期带来的祝福，很多的祝福和能力，那使我们自己以及教会得到大复兴啊。但是每个弟兄姐妹，如果你认识你自己复兴，你自己丰富，那个我们教会如果有20个人认识，整个教会复兴啊，所以今天晚上今天早上啊，希望至少有20个人把我的话听进去就好了，而且去实行啊，因为我们的教会一定不一样，一定复兴。好，那么我们看看有什么意义啊，来感恩，这个我们要感恩啊。为什么感恩呢？因为圣灵已经降下，我已经重生，对，很多弟兄姊妹都重生了啊，没有五旬节我们就没有重生，没有新生命，所以我们有了新生命，我们的地位呢是神的儿女，我们呢是神家里的，我有一份子啊，这神家我们一份子，
今天早上呢，很多人统领圣餐。那我们的地位呢，天国的公民，我们有荣耀的前途，我们有宝贝是住在里面做应时的帮助，我们有一个金矿，其丰富等待我去发现，啊，所以我要对每一个已经信主的弟兄姊妹，你要知道，只要你知道圣灵住在你里面，你就有个金矿就在你的心中，就在你的家里，啊，等待你去发现，你越去发掘，你越去发现，你越相信，你越努力，哎，你就越丰富，啊，属灵的丰富是个金矿啊，所以今天早上啊，大家好好听啊，每个人你内心里都有一个金矿，等待你去发现，等待你去发掘，金矿在那里，你不发掘啊，没有用的，可以藏在那里藏100年，但你去发掘的话，哎，越发掘越多，越发掘越丰富。所以今天我帮助各位来发掘哈。好，那么这个礼物呢，是给基督徒，也给我们在座中所有慕道的朋友啊。如果你刚刚开始，你也一样可以得着。为什么呢？刚才圣经彼得那一天讲一篇道，很多人听啊，问彼得我们做是该做什么？彼得人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招来的。哎，这个礼物啊，是给你的儿女啊，不止我啊，给你的儿女啊。啊，我们这个陈阳波有两个女儿啊，他们知不知道他们里面有圣灵？知不知道？知道。好，感谢主啊。你看这么小的儿女，女儿知道她里面有圣灵。我的小女儿8、9岁的时候，有一天唱，叫她弹弥赛亚。哎，她越弹，她说：“哎呀，她说，哎呀，我今天高兴得不得了，因为我里面感觉到神的荣耀。啊 ，The Holy Spirit inside of me make me feel glory。”那才8、9岁啊，那是弹弥赛亚，你们都知道弥赛亚是歌啊。庆祝啊，那个耶稣是弥赛亚，哎，这个礼物是给你的儿女的，啊，给远方的人，啊，你的朋友。所以，如果我们在座中还有刚刚慕道的哈，哎，好消息啊，好消息，你跟我们基督徒谈一谈，他会帮助你怎么得到圣灵啊，你得到圣灵的那一天，你整个人生改变了，啊，人生丰富啊，好。感恩。那第二个意义呢，五旬节是教会成立，所以我们要过教会生活，我们要追求合一，我们要彼此接纳，这是五旬节的意义啊。我们是个教会啊。好，那么你要明白有三个节期跟我们基督很有关系。第一个就是月节啊，正月14号，这犹太人日历，大概美国日历3、4月的期间，每年犹太人过月节，还是个大节期啊 ，Passover。那我们基督徒呢，就是大概是耶稣受难日，我们的纪念耶稣受难日啊。现在基本上全美国、欧洲都纪念耶稣在那天为全世界的人啊赎罪受难，这个就是月节。耶稣就在月节为我们赎罪而死，恰恰好就是月节，不早一天也不晚一天，就是在月节。那犹太人过这个节就过了1400年，还不知道什么意思，终于耶稣应验了，就在那一天，一点都不差，也不早一天也不晚一天，为了应验预言，就在月节为普天下的人赎罪，为我们赎罪而死，这个是月节的意义。节期是有意思的啊，如果不明白的话，你过节没有意思。犹太人到今天还在过，过了半天根本这个不是不明白。好，跟月节相连的有叫做初熟节啊，初熟月节是啊，我们一起念啊，收割庄稼的时候。 要将初食的庄稼一捆带给祭司，他要把这一捆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使你们得蒙悦纳。祭司要在安息日的次日把这摇摇一摇。OK， 好，安息日是礼拜六，耶稣受难是礼拜五。前面这个月节，耶稣在礼拜五为我们赎罪而死。礼拜六呢，他安息，他在坟墓里头，啊。礼拜天呢，安息日的次日，哎，耶稣复活了，啊、这个坟墓的石头滚开了啊，这个耶稣从死里出来了啊，哇，兵丁害怕，哎、那个妇女来啊，天使说，哎呀，你们找钉十字架的基督，他不在这里，他已经复活了。哇，开始基督的复活节啊，那耶稣在初十节复活了，应验了圣经的节节应验了啊。那现在跟着什么是五旬节呢？五旬节就是啊，一起念啊，要从安息日的次日献和捆为摇祭的那日生，要满了七个安息日，到第七个安息日的次日共计五十天，又要将新素祭献给耶和华，要从你们住处取出细面一法十分之二，加教烤成两个摇祭的饼，当作初熟之物献给耶和华。好，一直念。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三千，多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拨饼祈祷，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的在殿里且在家中拨饼，而且欢喜诚实的心用饭。好，那所以这个五旬节啊，就是收割节，庄稼熟了，出熟果子献之后，那农夫就要等五十天，五十天所有的庄稼都熟了，大家收割，那是欢喜的日子。农民最喜欢收割啊！我以前在乡下的时候，最喜欢跟爸爸去收割。哎呀，庆祝在那野餐，在那个田地里面啊，全家欢喜。这收割节是个欢喜的日子啊，所以五旬节就是收割了，收割了。那么收割节呢，做些什么事呢？哎，那一天呢 啊，要献细麻做事。这啊两个饼啊，那个要献给神 ，OK。这个初十节是谷，还一粒粒的，也是说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还是一粒死了就结出很多籽粒来啊。所以呢，信徒个别的是麦子啊，我们信徒个别的是麦子，麦子里面有生命啊，不是败子。啊，稗子里面啊是没有生命，没有灵粮。这每个基督徒单独来看，我们都是稗子，我们有新生命。这个因为耶稣复活，把生命给我们，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就结出很多籽粒来。我们一粒粒，哎，但神说不是，今天基督徒我不要你一粒粒个别做基督徒，不是的，我要你们一起来做基督徒，成为教会。所以那个啊麦子一个个打碎，把它磨成面粉。把它做成饼啊，一做成饼啊就是团体了。他用两个饼啊代表教会啊，一个饼是代表以色列，一个饼是代表外邦人，外邦和以色列从此以后合而为一。好，你看犹太人跟基督徒合而为一啊，来，两个饼呢蒙恩的以色列外邦人合成一个教会啊，一起读。你们从前远离神，如今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应当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可以进到父面前，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人，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所以第一代的信徒，哎呀，就看到很多外邦人进到教会了，哎，他们学习过教会生活，啊，把外邦人也接进来，那明白圣经真理的人就知道，啊，以色列跟外邦现在合而为一，啊，在耶路撒冷是一个教会，啊，不分彼此，你看，你看，都
读到四五章，你就发现有一派人不可以，要他们做犹太人才能够跟我们合一。那保罗说不必变成犹太人，外邦人跟我们都一起可以敬拜神，都是神国里的人。那你们读十五章，使徒十五章啊，这个雅各就说，上帝已经接受外邦人了，以后不要勉强他们受隔离啊，守我们犹太人的规条都不必啊，已经接纳啊，所以成为合而为一了啊。那我对我们基督徒呢，我们学会过教会生活啊，所以你做基督徒千万不要单独做基督徒，要从此以后啊，跟弟兄姊妹一起过教会生活，这是神的心意，这是五旬节啊，教会成立了，是一个家，我们是一个家啊，我们一个团体的教会生活。那这里有从台湾来的，这里有从中国大陆来的啊，我在 David 侍奉了二十几年，早期的时候啊，还有分别，这个是共产党，这个是台湾啊蒋匪，这个蒋匪啊，这里是共匪，这里是蒋匪哦，所以这个所以要分开团契，有台湾的团契，有这个学者团契，分开聚会。哎，后来我妈妈越来越啊，就也被圣灵带领啊，不要分了，都是主内弟兄姐妹啊，以后各团契呢就混在一起了啊，国内的台湾的都混在一起聚会了，那今天就不怎么分了啊，在一起。因为这教会生活混是过啊，文化也要突破。我们在美国，你们的孩子都是美国文化，他跟我们中国文化就不一样。以前的中国教会一定要美国出生的人学中国话，所以呢一定是联合聚会。所以我在 Davis 的时候啊，所有的长老执事都说，我们联合聚会，我们的儿女坐在我身边，就派一个翻译，这个后来坐不下，我就说要得到更多美国出生的，现在分个英文堂崇拜。很多知识反对，不要，我们是教他们学中文，那怎么办，人太多怎么办，得分两堂，两堂都有翻译，中翻英。我说这行不通啊，这行不通啊，他们因为不习惯了，他就不来了。然后来就分成啊两堂聚会了。那各位，你要接纳美国出生的那一班人，他跟你我不一样的，他的想法文化不一样的，那你要接纳他啊。所以现在基本上中国教会都知道啊，你要不能够把他们排在外面啊，是一家人啊，所以一定有中文有英文啊，一起来敬拜，哎，教会才会增长啊，增长。那每个教会都经过这一段，你要接纳。文化不同还是一个教会啊。好，那么打破这个墙啊。那现在还有一个接纳呢，教会生活信徒不完全彼此接纳，追求合一和谐。为什么呢？因为现在两个饼啊，上帝说要家教，哎，很特别，这个教代表罪，哎，所有的受祭都不能有教的，为什么偏偏五旬节要家教来献给神呢？教是代表有罪，上帝说是教会刚成立，教会不完全。这个哥林多教会，你如果读哥林多教会，充满罪啊，各样又贪吃，又彼此嫉妒纷争，而上帝接纳哥林多教会，不完全还是接纳啊，称他们做圣徒。好，那么今天我们过教会生活，你就发现，哎，到处都不完全，啊，你要学会接纳，这个很重要。以前伊利公牧师，他有个青年人，说我要找一个完全的教会，啊，我就去那个最好完全的教会。伊利公牧师说，青年人，我告诉你，不必去找了，世界没有完全教会的。如果有一天你找到，你只要一加进去，这个教会就不完全了。 为什么啊？因为你这个青年人不完全嘛，你一加进去整个教会不完全。所以伊利公牧师讲的话啊，是很有智慧的，对不对？所以啊，各位啊，我现在越来越老练了啊。我从前像各位一样有年轻人那种啊不成熟的思想，完美主义者，要寻求完美主义者。我发现不少青年人或者成年人，他还是个完美主义者，他要什么要到完美啊？那结果事实上是，你到处都找不到不完美啊！你娶的太太也不完美，你生的孩子也不完美，你的邻居也不完美，你的教会弟兄姊妹也不完美啊！所以弟兄姐妹，你一定要学会一个功课，你要接纳一个不完美的、不完全的人，他不成熟的时候，我可以接纳。教会生活就是要这样啊！没有一个完全教会，那因此我学会弟兄姐妹都不完全，我接纳啊，让他有机会成长。有一天慢慢的他长出来的时候啊，他就胜过他的软弱啊。那我的女儿养他的孩子，他就说啊 someday 啊 ，he will outgrow his childishness， 有一天他就长得大，他就脱离他的幼稚，是吧？所以妈妈都知道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学会彼此接纳，过合一的生活啊，过合一，这很重要，因为我们意见不一样，我们做法不一样，你的背景不一样啊，你是长老会，我是浸信会，我是弟兄会的啊，各不同背景的都来啊。所以我们这个教会也不是浸信会，我们这个教会也不是长老会啊，我们这个教会啊以前是弟兄会啊。那弟兄会也是跟人分的啊，那弟兄会我们也在那边待过很久啊，那所有不是弟兄会的人都把他排出去啊，这个我们也做过啊。所以今天我们是在主里合一啊，追求合一，这是五旬节。好，五旬节还有其他的真理，要奉献自己成为活祭为主而活。五旬节，上帝命令，啊，一起念，要将一岁没有残疾的羊羔两只、公牛犊一只、公绵羊两只和饼一同献祭，这些与铜线的素祭和奠祭作为馨香献给耶和华，就是作为馨香的火祭献给耶和华。好，上帝说，所有出信的人，他们是一岁的没有残疾的羊羔。啊，所以我们带领我们教会刚刚信主的一年的基督徒学会奉献啊，我们这方面做得很差啊，我自己也做得很差。我们说，哎呀，奉献是很深的真理，让他长个五年十年再教他奉献吧。圣经不是这样讲，头一年就教导他奉献，为主而活，越早知道这个真理越蒙福，奉献的越晚越吃亏。所以五旬节说，所有出信的人要教导他第一年就奉献为主而活啊。所以我们中间有没有信主只有一年呢？有没有？恐怕都不止啊！啊，以后有新受浸的啊，我们开始教导他，有责任的以门徒训练教导他奉献自己为主而活。好，那么公牛犊呢，就比较长大一点了，有力量可以侍奉啊，这个是年轻力壮的人啊，就像陈阳波这样的人，是公牛犊啊，这个他詹春活，他是公牛犊，他年轻有力啊，他可以啊奉献为主而活啊，哎，所以年轻人壮的人也要奉献啊。还有两只公绵羊啊，就比较长大，像我们这些比较老的啊，像这个啊，这个伊利兄啊，就比较成长一点了啊，也要奉献为主而活啊，所以等于是教会年轻年长都奉献为主而活，都是燔祭，而且加上素祭，素祭是圣洁生活。刚才两个面是有教，素祭是没有教，圣洁生活啊，我们要过圣洁生活。再加上什么啊？奠祭。什么叫奠祭？奠祭是酒， 献祭的把酒通通倒，倒在祭物上。保罗说我现在交奠的时候到，我离世的时候到，所以奠祭是把你生命倾倒出来啊，倾倒出来奉献。燔祭呢是全部烧在坛上，全部归给神啊。那所以燔祭代表信徒学会奉献为主而活啊。动机在哪？为什么要这样做？哎，因为神的爱激励。一起念，所以弟兄们，为神的慈悲劝勉，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是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为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好，这两句都是从保罗的书信来的。为基督的慈悲劝你们，为什么他对我们这么大的爱，这么大的慈悲，那感动我们啊？他为我死啊，这里讲基督爱激励我们，因为我们想一人替我死，众人都死。所以保罗他认识基督的爱，认识十字架的意义，他知道主耶稣为他而死，他就为主而活啊。那不然这样在劝所有的基督徒都应该这样做。那这根据各位对主的十字架认识的深度啊，你认识十字架的深度，你一定为主而活啊。那如果有一个人为你而死，真的为你而死，你怎么样？你一定感激他们啊，你一定会很感激，为我牺牲生命啊，我为他而活。那如果这个你的堂兄弟为你而死，他留下妻子孩子，哦，我以后照顾他的妻子他的孩子，因为他替我死，那现在留下妻子儿女，我就去照顾他，因为我的堂兄为我而死，对不对？那这是正常的道理。那现在正常道理，基督在你还是罪人的时候就为你死啊，使你有一个今天蒙赦罪，使你有今天有一个光明的前途啊。你认识这个救恩，你的回应，主为我死，我就为他活，这是理所当然，这是理所当然。那早期教会啊，他为什么这么刚强呢？他有120个人们都完全为主啊，一起读。那时有许多人愿意，彼得就在旁边站着。好，耶稣带领的上千的基督徒，甚至上万。可是那一天在耶路撒冷，在那里祷告的是最精华的啊，是最啊耶稣最忠心的，他们在那里啊一起祷告。那是为什么初期教会那么刚强？因为那里有120个人，完全是为主而活的啊，完全为主而活的啊。啊，我们中间也是一样。我们中间不必120个，我们中间只有12个，只有12个是完全奉献为主而活的人，这12个人就会把福星带来给这个教会啊！所以各位弟兄，你回去想想看，我是不是其中的一个？我是不是其中的一个啊？所以你在想啊，早期教会为什么这么啊兴旺？好，那么。五旬节啊，第四个意义是与神动工收割庄稼啊，在本地收割庄稼啊，一起念。在你们我告诉你们，举目向庄稼已经被收割，收割的人得工价，机械无的叫杀种的和收割一同分。好，所以这个时代以神的计划来说，这个时代是上帝收割庄稼的时代。耶稣已经复活了，教会已经成立了，那这个时代以神的计划来说，这个时代是收割庄稼的时代。庄稼的主就是耶稣啊，美国的选总统，对不对？那是世界的历史，那对上帝来说不重要，谁做总统他啊，这个 创作也好，不是 killer 的作也好啊，这个世界的历史啊，对上帝来说一点都不重要。重要的上帝是这个世界在美国收割庄稼，他在中国大陆收割庄稼，他在这个韩国收割庄稼，他在各国收割庄稼，这是重要，这是神的工作，这个时代唯一有价值的工作，上帝在全世界收割庄稼。首先我们本地人这厄尔满就收割庄稼，这是我们教会存在这个地方的那个重要的意义。如果我们在厄尔满不传福音，不带人信主，那我们是白费光阴，浪费主耶稣的资源。所以我们的存在一定是收割庄稼，一定要传福音啊。那现在我们一年传一次，对不对呀？这是不够的，要养成习惯啊。有机会就传福音啊，本地收割庄稼。你们说等四个月啊？不，举目，我看看庄稼已经熟透了，就可以收割啊。好，除了本地，你要到外地。哎，你来到朝鲜一起念，耶稣走遍各城，宣讲天国的福音，有一次各样的病人，就看见许多的人。怜悯他，因为他们痛苦流泪，如同羊羔牧人一般。医生睡门的时候，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要到外地。好，这是到外地呀。我们教会有新会姐妹啊，但是从我们中间出去的，有一个卢强弟兄啊，我也读到他，他在西藏啊做学生工作。我也蛮佩服他，他有一个 engineering degree 的啊，他也在那毕业，他今天回到中国去，愿意在西藏那里传福音，我是很佩服的啊。我们有这个罗大卫弟兄啊，他一年都跑好几次到中国大陆去啊。以前我们有黄家乐弟兄，他也跑中国大陆啊，所以这是外地啊宣教啊，外地宣教。也是我们需要做啊，那希望我们也注重啊外地线。其实你们已经在做啊，这个教会支持我，我是基督使者协会的啊校园同工、校园主工主任啊，那本教会支持我啊，每个月都要送到我们总部有一些捐款到那去啊，这个可多可少，但是代表支持宣教士，要很感谢啊。你们支持我，我去传福音等于你们有功劳，你们都有功劳。我去蛮多地方了啊。好，那几年
耶稣进前来到天上地下所有前面做成，所以你们要去从外面做我们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把我所封你们的都叫进来，我就常与你们同在。
好，耶稣的命令，大使命，对不对？所以今天我们是遵守大使命啊，是万民做我的门徒啊，就是五旬节收割节，就是这个意思啊。这个工作一定要做啊。那而且怎么传呢？要用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文化进入啊。一起念，
他们就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那时有虔诚的犹太人，并且各位住在耶路撒冷各听见我们说我们生活相谈呢，我们提婆雅人、马代人、以兰人和住在米索不达米、犹太、加伯多加、本都、亚细亚、以弗加、庞斯菲利亚、埃及的人，并靠近古利奈和利奈人，从罗马来的特里中，凡是犹太人和基犹太教的格林比和亚拉伯，都听见他们用我们的相谈讲说神的大作。
所以很多人，为什么五旬节门徒讲起别国的话来，什么意思？你如果读下去，十六国的人那一天来到耶路撒冷啊，上帝要让他们知道救恩已经完成了，所以上帝要这十六国的人个个人都听懂福音是什么意思，这叫使徒超然的抢出别国的话来，这是五旬节的意义，这是有方言存在的意义。今天有人误解了，误解了，讲一些没有人懂的方言，这个完全错的啊！真正的方言是真正的话语达到那个目的，福音的目的，你知道吗？现在 圣经已经翻成1700种语言，宣教士已经用不同语言进到陕西啊，进到山东，进到蒙古，用当地的话、当地的文化向他们传的。你看，我们王家瑞弟兄去到日本，他用日本话讲，要佩服他吧？他日本话是自学的，没有老师教他的，那自学学通了。你看这个，当然是为了追他的太太，是吧？为了追他，学得很快啊啊！所以我们个人。啊，那个如果有机会你在美国学会英文嘛，对吧？因为你一定要用嘛，哎，有西班牙来的，有别处来的，那你用英文给他传福音啊，所以你用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语言进到各个族群里面，这是五旬节。五旬节就是我们一当时西教士进到中国，如果不是戴德生这样的人啊，用我们当时的语言。当时的文化，穿起中国旗袍，清朝留个辫子，啊，他大家向中国人传福音了，啊，那学中国文化，当时西教士都批评他，你怎么古怪啊，啊，怎么留个辫子啊？所以宣教士一定学会这个功课，啊，你一定学会到湖南，你要学会吃辣椒，你们中间喜不喜欢吃辣椒？啊？你去湖南，你一定学会吃辣椒。你向他们传福音，啊！如果你去日本传福音，你要学会吃生鱼、生鱼片。啊，敢吃生鱼片的人举手看。啊，敢啊！啊，不错不错。啊，你说我其实不敢吃的，我还是生鱼怎么吃啊？不敢吃。哎，后来我就慢慢学，哎，我现在很喜欢吃啊。啊，你不到不同文化，你就进入他们中间。随他们的风俗来传福音给他们啊，那所以这是五旬节是这样的，来顾念贫穷的人。好，我们一起念。
在你们各诸国中央，不可割自己，也不可拾取所遗漏的，那位为穷人。我是耶和华你们不挖食孙悟空的时候，他就是在孔中只卖肾，也可以容纳，不可羞辱他，并要从孔里抽出天来，留在地上供他吃，不可伺候他，这样路德在田间去领麦穗，直到晚上，将所食的打了，又有一碗饭。
好，你看收割庄稼时还有这条诫命，在边边的角的不要收，这个是留给穷人的啊。如果你收割庄稼，有的掉在场上，也不要收，就留给那些寄居的。你看奇怪吧，神留这条诫命啊，在收割庄稼的时候马上用得上。路德啊，是个牧羊女子啊，这个很穷，婆婆也很穷，回到伯利恒没有谋生的基数，她就对婆婆说，那我去跟着人家到田里拾麦穗吧。哎，就到了波斯的田里。波斯知道是一个贤惠的一个妇女，就叫他仆人说故意的丢一些给他，结果他说了啊，在这个这世界很多麦穗。那所以这条很重要，我们要纪念那些有困难穷苦的人啊。
好，一起念。怜悯贫穷的，就是谢谢耶和华，他是善行耶和华的圣洁，在神我们面前那清洁并玷污的千金，就是畅通在患难中的孤儿，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这是我们教会要做的。我们不能够说顾很多，但一定要顾一些人啊。所以每个教会有这种的看见啊，孤儿寡妇啊，我们就特别帮助他。那你看，有一个人上帝纪念他，就是这位意大利人。一起念。在该塞利亚有一个人名叫科尼罗，是意大利营的百夫长，他是个虔诚的人，他全家都要敬畏神，多多周济百姓，常常祷告。有一天为了伸出，他在异象中明明看见神真就是神并且他在科尼罗就那个定睛在那惊骂说，主啊，是不是呢？天使说，你的祷告把你的周济拿到神面前。你看，他是个意大利外邦人，
但是上帝看见他周济犹太人，爱护那些犹太穷苦的人，所以福音就派彼得，你专门去哥尼流家把福音传给他，叫他全家得救。所以各位，你可见凡是你周济爱护人的，上帝都知道啊，有什么要报答你，他会派一个人去报答啊。所以周济穷人啊，是上帝的命令，是五旬节。好，五旬节最大的啊，今天我要讲就是圣灵充满的一个日子。你看门徒在主耶稣复活的那里重生还没有充满，一起念说了之后，把手和这房子给你看，门徒看见了就喜乐了。耶稣又对他们，愿你们平安，父怎么差遣了我，我也差遣了。说了之后就向他们吹口气说你们受洗。所以复活的那一天，少数的门徒，耶稣向他吹口气你们受圣灵，他们就重生了，他们就得救，他们经历圣灵了。啊，解经你要清楚啊，很多人说哎，圣灵还没有五旬节他有错了。复活的那一天少数人已经有，他们已经重生了，不一样了。圣灵叫他想起耶稣跟他讲什么话，他记得了。有十天耶稣外面跟他们显现，里面天天教导他们，使他们想起耶稣的话啊，他们重生，但是没有充满。所以耶稣怎么办呢？就他们等在耶路撒冷啊，一起看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吩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我父子应许，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愿是用水洗，但过多久你们要受圣灵。哎，主应许了，已经显现了 十次了。他说好，还不够，要等在耶路撒冷啊。他们就等了，他们就祷告了啊，一起祷告，来一起纪念神，就上面所住的一个彼得房，在那里彼得、约翰、雅各、安德烈、雷利、多马、奥多买、马代、雅各的儿子雅各、副队长西门和雅各的兄弟和犹大，这些人都是你的父母和耶稣的亲子同伴，耶稣都同心合意本节祷告。所以耶稣升天之后，他们祷告了十天啊，祷告了十天，敬拜、感谢、赞美啊，为百姓、为列国祷告，恒切祷告十天，十代表完全啊。五旬节到了，祷告十天了啊，哎，他们第一次经历了圣灵的充满，所带来的能力、热心、勇敢、胆量、恩典、智慧、口才。哎，圣灵降下来啊，刚才已经读过了，大响声，有大风吹过啊，还舌头像火一样淋在他们身，落在他们身上，他们说起别国的。第一次经验到圣灵充满时带来的能力、胆量、爱心、火热，哎呀，经验。所以他们加利利渔夫无知的小民一下子变成非常勇敢、非常有口才，他们传起福音来。啊，记得第一次经验。所以弟兄姊妹，你记不记得你的第一次被圣灵充满了？你的第一次非常重要。有的人虽然重生一次都没有，他表示说你根本没有追求。凡是羡慕说主啊，希望你我也经历一下哈，你充满我一下，给我有能力哈。好，那难不难？一点都不难，是吧？凡是有信心的人都可以一起念。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人，名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我们就派他管理这事，大众都行这正道，这拣选的师弟们大有信心，圣灵充满，又拣选腓力、波罗波罗、尼加、提门、巴拉巴，并经犹太教安提帕充满。好，不然使徒充满，现在有七个执事也被圣灵充满，他们可以来管饭食，啊，那你读《使徒行传》也读到啊，巴拿巴也被圣灵充满，所以变成说，许多人都可以得到充满。重点你有没有信心？这个斯蒂凡是大有信心的，大有信心的。你相不相信耶稣的灵可以充满你？ 啊，如果你不信也不追求，你就不经历啊。如果你信你又追求，你又履行这些条件，你就精力充满啊。有没有这个信心？有没有去祷告？神一切丰富能力是在圣灵赐给的。最后一起念这节，
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神，不是依靠神，而是依靠人。
耶稣十二门徒是加利的尼夫，说钱没有钱，说学问没有学问，说地位没有地位，就是平凡人啊。十二门徒，哎，十二个门徒开始向罗马帝国宣教，就慢慢得胜，传得越传越广。到今天2000年之后，人家记得十二使徒，影响世界。那些亚历山大，那些啊那些古时候的伟人呢，都被忘记了。世界人记得彼得、雅各、约翰，到处有人叫 James， 到处有人叫 Peter， 到处有人叫 John， 啊，有人叫 Andrew， 啊，有人叫 Philip， 都是耶稣的使徒的名字。他们被主用了，他们影响世界，啊，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这是神说的。而且神一切的丰富啊，是在圣灵里赐给五旬节，就是圣灵的丰富，神的啊无限的丰富，无限的能力，无限的智慧，无限的爱，无限的喜乐，无限的美德，都在圣灵里头。你有没有羡慕经历这个能力啊？经历这个爱心，经历这个智慧，经历这个喜乐，经历这个生命，都在你身上。好，我们这个教会不靠势力，不靠才能，是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我们教会啊，财主没有几个，有没有财主啊？财主没有几个啊，有学问的人恐怕有几个啊，有读博士的啊，其他呢恐怕啊参议员也没有啊，这个事业也没有啊，我们什么地位也不是很多，哎，不靠势力，不靠才能，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所以五旬节告诉我们，都可以依靠神的灵，圣灵赐下来是给所有有信心的人，圣灵赐下来是给相信祷告的人，圣灵赐下来是那些爱主的人跟奉献为主而活的人，圣灵就降在他们身上了，他们就有能力，他们生活的改变，他们充满了神的爱，他们里面有胆量，他们有圣洁，他结出圣灵的果子。这样的人多么叫人羡慕，对不对？那希望我们教会产生这样的人，相信五旬节啊！从今以后每年啊，我们这教会过五旬节，好不好？啊，我们低头祷告啊！感谢天父啊，赐给我们五旬节。五旬节是我们教会诞生的日子，是我们这班信徒得到圣灵降在我们身上，是我们得到重生，得到新生命，是我们有光明的前途，是我们成为教会的一份子，成为天国的百姓。主啊，让我们纪念这个日子，让我们相信主啊，五旬节那个能力今天还在，五旬节那一天的丰富今天还在，五旬节所带来的那个爱心今天还在。主耶稣是复活的主，让我们有信心像斯蒂凡，我们信靠主，叫我们经历到圣灵的充满，使我们生活有力，使我们做得胜的基督徒。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